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今天这个又要聊一个全新的题目啊，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题目。AI， 最近大概每两集就是讲一节 AI 的东西。不过这个 AI 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广啊 ，AI 就只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概念，但它如何实际落地应用是很多团队啦、很多公司有不同的应用方式。那这一个公司使用的这个切入点，我觉得相当的特殊，而且很有意义，尤其对我可能也很有意义，所以特别邀请来到我们节目上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东西。好，我们掌声欢迎这个。Acoustist， 哇，有够难念。Acoustist 网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韩俊毅董事还有创办人 ，Hello，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Michael 啦，哈 ，Michael，
对，我是 Michael，
对 ，Michael 简单多了，
我是 Michael， 谢谢太古的介绍，对，那
我都第一次有人讲我的中文名字，
所以我应该叫 TK 吗？
你叫，如果我应该，因为一般人都叫我 TK， 不然叫中文名字都叫我陈武，因为我姓金，哎，大家都叫啊，没事，对不起。好，
是是是，
对，所以 Michael 的这个可不可以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什么是 acoustist？
哦，我觉得我们当初在这个设计我们的公司的名称的时候，是希望能够从专家当中找到 AI 的线索，然后让 AI 去学习。
专家当中找到 AI 的线索。
AI 在学东西的时候，它是必须要去学到专家的知识
啊、哦。对
对，那这个知识。要怎么样去学这件事情，只有让 AI 不断的去聆听，那这个聆听专家的声音，这是我们所想到的最核心的地方。那这个要学习这个知识之后，他才不断的能够学，他从文字当中是一种专家的 output，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譬如说像专家的数据，然后或者是专家的一些文件，或者是专家的影像，这些都是我们所谓要知道专家的东西、AI 才能学。那所以呢，我们什么字最好呢？就是聆听、AI 像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小孩子，然后他就开始学，一个海绵这样一直学一直学，学了专家的东西以后，他才能够做更好的发挥。这是我们当初最原始的想法。
所以是 acoustic， 就是 acoustic 那个
IST 专家嘛。
对
，acoustic 是声音。
对，
那当然我们就把它解读为聆听专家的声音，可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把它拼凑起来的字这样子。对，
哦，所以它这个字没有存在，
没有这个字
是假的，
没有这个字
自己 create 的，
是把它拼凑起来的。
OK， 很酷哎、欸，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所以听起来你们的公司的服务就是一个 AI 的这个 solution， 然后是让你讲是透过AI 的训练的 model 去落地嘛，对不对？
对，
你们主要的落地的场景会在哪边？
我们曾经落地过的场景很多，譬如说在医学啊，在法律啊，在物流啊，还有在交通啊，这些都有，财政啊都有过。
哇，这很广哎、欸！
对，
所以你们找很多专家，
早期的时候找过很多专家，都来学这样子。那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浓缩，为什么有些地方吼，有些产业它的这个专家人，再加上 AI 人很多，很丰沛。所以他其实呢，缺一个团队跟有没有这个团队其实没有太大差异。那一直我们找到两个很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法律的领域。法律的领域里面呢 ，AI 的团队相对来说非常的少。然后第二个领域呢是医学的领域。
哇，医生和律师这两个都要被取代了。
不能说是被取代，就跟他们学习，学习了以后，然后再来做进一步的协助这些专家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觉得这 AI 呢，他说要取代这件事呢，我觉得是超过了很多。好，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这些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们的知识远远的丰富于 AI， 然后判断的灵活程度远远的丰富于 AI。 那你说让 AI 做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呢让 AI 做一个初阶代理人慢慢出发，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就辅助了，
辅助
然后节省这些主要的这些律师啊法官刚刚讲这些角色医生啊什么，缩短他们处理的一个的效，提升效率，缩短时间。
对，甚至可以帮他们处理一些很例行性的工作。
没错。
对，譬如说他们很多在事情的处理上面，他们可能原本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去做一些文件的整理，但是你透过 AI 以后，他可能在一天两天 大数据的一个整理之后，这个问题可以马上的被解决。
没错，
那这样子他们可以有我就常常跟法官来报告说，那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去休息，还有什么呢？去思考很重要的案子，还有国家的法律政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我们的这些精英法官们应该可以做的事情。那透过 AI 以后，他们可以真正的把这样子的力量用在这些事情上面。那至于很多例行性的工作，举例来说，在法庭上庭之前，他需要有很多的准备文件工作，对不对？这些东西让 AI 来处理。原本是用哪些人来处理？原本要让很多书记官，让很多法官助理就一直加班各方面，那我们透过这些方式，他不是不用加班了，他可能在加班上面可能是重大刑案、重大案件，
所以还是要加班，
他还是要加班，但是他的比率可以相对的来。
检察官听到这边可能哭了，本来以为可以帮助我，没有，我还是要加班，
还是要加班，
因为要思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多了，
太复杂、太复杂、多变的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不是 AI 完全能够去协助他这样子，但是很多例行性的工作啦，我觉得是可以透过 AI 来帮助。医生也是一样，医生在看很多影像的时候，它是一种多重病症嘛，比如说我们看肺部 X 光，肺部 X 光可能有100种病症都用肺部 X 光片就可以判断。可是那您想说，我刚出来一位专科医生，还有这些我们很资深的医生等等，在看这个影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有很多辅助跟参考，
没错，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他节省他的时间，让他专注在医病关系的互动上，
没错，
然后更多聆听病人他的需求这样子，
没错，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AI 的一些贡献。
对啦，所以各位不用紧张，好像 AI 会马上取代谁的工作，还虽然之后可能会啦，但现在还没有啦，其实是辅助啦，这就像这个大家有在看上海滩赌圣的这个电影的话，对不对？那个周星驰在眯那张牌的时候，不是后面有摄影机照他吗？跟他说78%是方块流，20%才是黑桃五成，就类似像这种感觉。然后，但做决策的还是那个
没错
那个人嘛，对啊，所以就是
都是
对啊，所以还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至少目前我访问这么多 AI 的专家啦，或是从业人员，大部分大家讲法都蛮一致的，就是现在不太可能去取代掉什么东人类的一些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辅助这一块的这个价值很高。对，可以协助很多地方，
我觉得是的。
对，然后取代大概是2025才会取代了，也没太多时间了，各位。没有啦，开玩笑，那时间是我乱讲。不过好奇想先了解一下 Michael 这个人，然后这是你第一次创业吗？还是不是已经创业很多次了？
对，我第二次。不过第一次的创业跟 AI 比较没有关联性。第一次的创业就是家里面有一些期待，所以我就创业了，做了英文老师这样子，就开了一家英文补习班。
哦，好酷哦！
对，那后来
so you are English good 啊？
啊
，good。
哦，真的吗？那其实那个时候开英文补习班呢，那其实就是教考试嘛。那这个是自己的一个兴趣。
对，
那在这个兴趣之后，那后来有一些朋友的集结，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比方说，这样不行，要做一些事情，
就来做 AI， 干太跳痛了嘛，
真的，对，我们就这，其实我们在从大学时代就走演算法。不过那个时候20年前的演算法，对，有点像什么呢？你像比如说在工厂里面，比如说我们有10个元件，但是要10个机台，那你要做最佳组合，对不对？那个时候按下去，然后就希望能够那个最佳排程就出来，这样那个是 AI,
决策树啦，
对、最早期的 AI 就决策树，对，那个时候呢最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常被做这个硬体的人笑，这样也不能这样讲，说算不算是做硬体的，对，就是说那个时候摩尔定律，那个时候只要更新一次，我们的演算法就哇突然变得没有用了，这样，因为它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对，那所以它更新一次就哇就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要设计一个好的演算法，不如有一个很快的电脑。那个时候，
对啊，那时候观念其实这样子，所以你看台湾也都一直专注在那个硬体，就是
发展，
对啊，这样的 mindset 嘛，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走到更另外的一个世界嘛。我们的 ICT 非常的强，所以我们 ICT 的 pattern 是全世界有名的多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资产，我们的专利权啊，我们的 ICT 有时候在日本、韩国当中虽然没有算是说一定能够完全的压过去，但是有些特殊的地方就是很有特色的， 好，比如说我们在集体电路布局这方面，或者是说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发展上面都是非常强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们早期的部分这样子。
对，不过这是
二十年前了。
对，是二十年前嘛，不是你之前的，也是你之前的学经历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但是我好奇的是。就是很跳动嘛，就是英文补习，那是补习班嘛，也是补习班。
但是在前一个，我们在二十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我们国家的武器研发单位从事工作过，做研究员。哦，对，那个时候是做飞弹。
哇哦，
对，我们做飞弹的里面的一个小的元件。嗯，那这个小的元件呢，里面上面可以刻着这个电路。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控制的部分。嗯，对，那这是我早期的一个研究这样子。嗯，那个时候就很重视那个就是材料的问题啊，因为只要你遇到高温的时候，那个板子就会弯。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像我们的电脑大概耐热温度大概是180度到200度左右。
我可以耐这么高哦？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你看它高速运转的时候，它电脑的那个
起飞的时候，
对对对，那飞机或者是飞弹的时候，它一打的时候要打到天上，所以它会很高速的热嘛，所以那个时候要耐热温度大概到1500度。嗯，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很核心的研发的地方。那个时候就最小切割，你看一个片这么大的一个晶圆片，这样这么大，那个要很有效率啊，所以你要切割非常漂亮，演算法就算这个怎么样算最有效率。然后再过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国防嘛，难免会有什么呢，雷达。嗯，那就像我们的手机，那雷达手机的什么呢，基地台。所以基地台都是什么蜂巢式的部件，也就是说你基地台部件在不同位置的时候，有些民众他就可以收得到讯号，有些就收不到。所以越来越满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基地台的部件的效率跟民众所收到讯号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就是军方后来慢慢试出来的一个概念。嗯哼，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那个计划您可能也听过，叫两兆双星计划。
哦，对，
就在那个时代，所以你大概就在我年龄其实有段时间。
哇，这是20年前，对不对？哇，20年前的东西。
虽然我们输韩国，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我们国家会进入到后面都是很重要的累积。嗯，然后我们的资通讯的这么发达，然后我们的手机普及率这么的高，这样子，所以它都是很多年的累积。这样子，那后来因为从军方单位出来嘛，所以为什么会有第一次创业的原因是，军方单位出来，你的身份还是就是要保有一定的秘密程度，对，你不能港澳大陆地区不能去啊。哦，所以你就是
懂
怎么办呢？总是还是要生活嘛。
对，
所以就选择另外一个，我们从英文的角度，我的兴趣的角度出发的一个过程。那这是第一次。
欸，很酷欸，就是会从这个英文的切入点，
就可以完全跟你旧有的
完全切开，
对，完全切开。
还是你那时候上课教的英文都是对这种 communication，
没有，就是
wireless，
还是从这个地方出发了，
很酷欸。那是什么因素觉得好，那这个到一个段落了，你要来做这个 Acousis 的？
我觉得是我的同学啦，我的同学们他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大家都还有些体力，然后他们在 ICT 产业做的有些到国外去了，所以他们看到其实是。在整个全球的发展，软体会逐渐的上来。可是在软体上来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就在发展当中嘛。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在软体当中是很难处理的，我们叫自然语言处理。有时候当我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的互动叫自然语言。那当我们两个互动的过程怎么样让 AI 能够学习？
对，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像以色列一个学者，他就在做什么呢？从我们的讲话当中去知道那个这个人的情绪。以色列就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录起来，全部录起来。
哦，
他从
声音，
对对对，去知道这个人的情绪。在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然后呢，那这个。美国的这个 Pittsburgh 这个学校呢，它就有很多面部表情的这个痛觉。那他就把面部的这个痛觉的资料库整个准备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可是我们有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们这个讲话呢，这个讲话，那个各国的语言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差， 难免都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电脑该怎么处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子，
而且这很难吧？因为你想想看，像比如说广东话好了，
对对
对，广东话“我爱你”这么温柔的，我爱你啊，
对对对，
搞丑啊，我。
所以你会发现广东话的
干嘛那么生气？没有在说爱你。
所以你看广东话的尾巴会有几个不同的调，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跟语言有关。这样，我们全台湾呢有很重要的几个语言的研究所，那其中有一个在政大，那政大里面有一个组。计算机语言等于说他是研究主要研究计算机方面的语言、那这个组呢就我很有机很高兴的我就再次的回到学校再去读书的时候我就回政大去开始念这个语言学、我就开始念了语言学那后来在过程当中我就同时在考了博士班所以就回到进到政大科管来去念博士班
哇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你是博士之后再创业在做
在博士前就跟我们几个很重要的伙伴就开始创业了、对啊，只是在过程当中觉得 AI 绝对不能在这边不能只有到技术层次它必须要到更高的一个专利还有再过来策略它都有一步一步的关联性嘛那所以在这过程的发展就朝向这个地方前进、对就是学术也出来然后再技术也要深耕下去然后再过来还有很多的都要同步的发展这样子
所以是2019年正式成立 这家公司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2019年正式成立
哇现在也已经快四年了
四年多
四年
多, 四年多
对啊所以
对对
哇塞这个有没有觉得这个后悔吗
很辛苦我觉得过程当中不止我辛苦我们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对然后
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是希望劝退大家创业
哦真的吗
对千万不要来创业创业不是人干的
哦真的创业不是人干但是你知道今年最新的消息我是因为我大概上个礼拜在 Boston 演讲那然后呢、对然后我在 Boston 讲这个 AI 跟 Medical 的一个案例这样子结果当天呢那个底下的这些我们讨论的一些这些其他的一些博士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吗今年的 YC 就是那个 LA 最大的一个那个创投的
Y Combinator
对对对对对就那一家他收了44000份的创投计划书44000份是历年来最高的一个数字这样子他就在想说、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是什么样他说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状况萧条嘛、所以就很多 layoff 所以大家就跑去创业这样所以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大家在、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很多梦想往这个地方前进、
还是很多傻子啦这世界上是还是很多笨蛋、
对啊很多人想往这个地方努力前进应该是有一点自己的梦想的感觉对不对
是啦、
是有一些梦想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个做梦这个是好事
有梦最美这样子
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好事啦我也是要这个一路走来绝对不是轻松或者不要说轻松啊就绝对也不是顺遂啦所以我好奇啊就像你们这样四年了嘛对不对
对
你们应该踹过很多不同的切入点对不对
对
然后都失败或者 borg 最后才 land to 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医学和你刚刚讲法律嘛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还不敢说是说成功什么也不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度过那个谷底我们不是创业有一个谷底、死亡之谷对、我们说死亡之谷那我们度过了那个谷底而且这个度过呢它并不是从投资方度过也就是说我们度过的原因不是因为投资方的力量而是我们自己团队上去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有时候度过需要有些贵人拉一把嘛一笔钱下去啪就上去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过程我们是突破了这个死亡之谷之后我们才开始筹资对那我们这过程很有趣这个中间过死亡之谷的时候我们在想怎么办这样那这个死亡之谷就是技术还没到我们就讲创业常会出现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坠机效应就是说这个飞机往下坠的时候但是飞机还没修好所以还飞不起来可是又快到地面了你到底是要让它算了坠毁还是你要是赌一把想办法把他头往上拉这样子到底怎么决策这样子然后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是死亡之谷的过程嘛那所以后来我们运气很好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团队力量上来这样，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没坠机然后头拉起来的那个状况这样。
我好奇你说你所谓的团队力量上，你说团队大家在 chip in 一些资金，还是说就是努力把产品转型，还是什么样的叫做团队自己上来这样？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有比较还没有找到整个方向的时候，是这个叫做专案式的比较多，是专案式的、嗯、
接案的，
对，接案子、嗯、对。那这个接案子呢，去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想这样不行欸，这过程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个案子再养另外一个案子，同一批人，那案子越来越多，大家负担越来越重，然后越来越没睡觉这样，我想这样不行欸。所以我们在想这中间怎么把它自动化，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死亡之谷之前，然后我们其实在半年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开始把它变成自动化这样、
嗯、
那这个自动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要进、
嗯、
那我们可以让一个工程师可能可以负担大概有三个到四个不同的客户、
嗯、Interesting， 所以现在就是只要接到案子就丢到 ChatGPT 里面嘛，对吧？
这种情况呢就是
帮我写 code、嗯、
对对对对。现在 code 呢可能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困扰点、
嗯、
因为它大概 AI 的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知识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把其实前面的知识的这个部分已经把它收整成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流程式 pipeline， 我们整个建立好。有时候当使用者或者是当这些重大他的知识想要给 AI 学的时候，他应该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做，这每一步我们都已经标准化跟自动化，叫做功能化，大陆用语叫模块化这样子，我们把每一步每一步都把它做了好这样子，然后每一步的 SOP 还包含怎么做全部做好这样。
这其实也是听起来就是等于是你们自有产品的一个
雏形就出来了，
对啊，
对，然后是在内部的，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出来以后，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譬如说别人可能要发展要做这件事情可能要三个月，可是我们现在呢大概不用到三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短非常的多这样子。
对， 對，很酷、欸、我们聊一下你们的这个切入点啦，刚刚有提到一个法律嘛， 那医疗的部分呢，你们的医疗部分的切入点是在哪些落地应用上？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影像开始这样子，那这个影像是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 X 光片跟这个 MRI 上面。
对，
那 MRI
好像蛮多都是先
从这
个切入点，对啊，听到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但这个切入点呢，就是因为很多嘛，所以就其实是我们也知道说它竞争力不强这样子。那我们开始就找到医生他真正需要的问题，这样。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觉得医生很烦躁的地方。
嗯、就跟病人讲话，
病人讲
面对病人，
大概不是他们跟这个影像或者是跟这个文字面对他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知识必须要灌输在这个文件上面，
嗯，
或者是他要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是一个病症，那个地方是一个病灶，那个地方是文字当中是有出现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要让 AI 去学这样子，
嗯，
那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去做记号？这件事情。哦，医生非常烦躁，因为他，你看呢，我们要让 AI 学的时候，大概要多少张影片呢？大概300张片子。那如果从 MRI 来看的话，300张片子是多少呢？一张一份 MRI 呢，大概有80张到100张左右、嗯。所以你看，300位病人嘛，哈，100是不是就30000？嗯、
对，
他是不是就疯掉了？
嗯，
然后他多少个日子在这边？飙飙飙，你看他是不是疯？所以我们就在学，我们就让 AI 去学说这个医生怎么飙这样。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展出来一个就是自动标注的方式。
嗯哼，
所以让我们这些事情就是想办法用所有的 AI 都自动化这样子。
嗯哼，
那这就是我们从医学角度出发的第一个。那第二个的部分呢，就是后来结果我们就这样子的时候做了还有点小名声，那就在一个机会之下。我们跟 Stanford 开始有一些合作。
哦，哇哦！
对，那我觉得我们运气最好的这件事情是说，我们跟他当初谈的时候，希望说 他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好像免费的帮他们去处理。那我们就说其实我们技术还不错哦，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合作当中一样给我们该应有的费用这样。后来在这个 negotiate 之下，我们成功了这样子。那所以他们愿意付给我们这个薪资这个计划经费。然后这个计划经费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审核很严格嘛，毕竟是一个国际的名校这样子，那也 有很有名的医学中心，所以他就开始审核我们这样，然后最后我们就成为他们的资讯设备的供应商，他才能够付款这样。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就凸显出来一次机会这样子。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最大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在我们的人才的态度跟我们的技术都不比国外差。为什么？您看像这个 Stanford 这么优秀的一个学校，你说里面哪有说不聪明的学生，几乎每个都非常聪明嘛，每个都非常厉害，技术更是厉害，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资料运用中心，然后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工程师非常的厉害，而这个工程师可能都是他们学校的一些学生毕业啊或什么，非常聪明非常厉害这样子，那怎么轮到我们呢？这种事怎么轮到我们呢？所以这件事应该是不会轮到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件事上我们运气很好。
你们是不是有捐几百万美金有一栋大楼 是
对我们也很期待这样子啦，希望能够做好以后能够做有朝一日，希望能够这样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就发展出来呢，就是然后我们发现说他们 train 不出来，我们叫做AI 没有办法学起来那个知识这样子。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样 train？ 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我们大概连续半年总共用了13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到第14种才突破了这个关卡这样子。
是哪一个应用？你说哪一个的？
在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应用，
骨质疏松症上面，
对，骨质疏松症上面的应用，然后在
训练去判别图，判别这个。
OK， 这是有一个 long story 这样。譬如说，我们以前这个，我们现在在判别这个，那个妇女啊，或者有些病患啊，她的骨质疏松症的，是否有骨质疏松症，都需要送到一个叫 DXA 的机器照一下，这样。那通常照骨盆。哦，这样照一下这样子。那可是呢这位老师呢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认为呢我们的手指头啊常常在打电脑，所以当手指头有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时候，应该这个人也就骨质疏松症了。可是你看哦，一个是照骨盆对不对，一个照手指头，你看这个是不是成本就差很多对不对对，那这个 DSA 这个大的机器呢，他可能在比较大型的医院才有嘛，那成本又高，但是呢照手是不是有一种 C 型的那种 X 光机，
对，
你只要手伸进去啪一下就好了这样，所以是不是成本相对来说他的概念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老师，他也观察到这么多细节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开始来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去发展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就从骨头的这件事来着手，那从哪一边呢？从手指骨这样，
对，
来去预测这个，
所以就是透过你们的 solution， 这样希望可以这样照一下这个影像，就可以辨别出他有没有骨质疏松症，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后来就是有
当然
应该当然顺利
成功，
但后来是怎样，是怎么样的？你们突破点让前面13个都不行，或是更早的都不行，然后
我们用了蛮多个，我们那原本是一个嘛，就是前13个是这样子，就是单一模型。然后后来我们就再过来，就是把单一模型结合，然后再过来就是把单一模型不断的再去做整理，然后再过来把资料再做重新整理一次，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资料当中就是这些专家的知识呢，其实它有一些知识其实是不足的。举例来说，专家认为呢，这个医生认为呢，他应该从 X 光片就可以啊。那可是呢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不行， X 光片单独判断不出来这样，所以要再增加其他的东西。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想那增加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学着说可能有几个东西是需要去考虑到的这样子。手指头我们看起来都差不多对不对，可是人种这件事情 是很大的影响、嗯、就是我们的骨头跟黑人的骨头跟其他白种人的骨头其实完全不一样，但在加州这个地方这么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种族的时候，所以他们资料来源是不齐的，就是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他的 X 光可能没有分种族，可实际上他应该要分种族这样、哦、所以他应该要加一个变数到两个变数下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看到第一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很冗长的沟通、嗯、因为他们认为、欸、直接学 X 光应该就可以啦，因为 X 光嘛，然后有没有病，然后这样 AI 学不是应该就 OK 了吗？后来没有 AI 辨别不出来这件事情，所以再加上这个人种加上去之后，后来才发现年龄也是这样，嗯嗯，75岁的骨头跟65岁的骨头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样、嗯嗯嗯、所以这件事情又第二件事情这样子。
简单来讲就是把 data 做更好的整理 和分类了、就是、
对，因为它有大的特征嘛、嗯、譬如说我们一张 X 光片，你看我们一张 X 光片 AI 去找大概有24000个特征在里面，嗯，哇，很惊人对不对？24000个
人是很难
去判断的， 对，所以那可是您会看到、欸、怎么会24000个特征没办法判断，但多了两三个就可以判断，它是因为多了两三个之后，这24000个特征就开始变成群聚化了，嗯哼，所以它就可以判断了，
没错。
所以你看 AI 在这件事情上面，它就是非常的聪明。那它的聪明不是说这个工程师有多睿智什么，它不是，是在这个工程师他设计这个流程设计好之后 ，AI 在学习的那个部分才是它的特色，
欸、所以特征的学习。所以从公司经商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客户会是你们的客户啊？怎么样的 profile 会是你们的客户？你们现在还是以 case 的方式接吗？还是说你们的 solution 是已经是一个你知道有点像是 SaaS 那种感觉，或什么他们可以直接使用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对，那但他们现在呢，已经期待像这个像 Stanford 医生，他们自己很想学。这 AI 是怎么过程的，所以我们开始把这个部分变成比较内部的系统、嗯、譬如说它可以 access 进来到我们的系统当中，它可以自行的去调参跟加参数、嗯、但是呢因为那个资料是属于它的嘛，
对，
所以它也不能给别人用，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我们 for 它这样、嗯哼嗯、哼，它变成这样子。但是您讲 SaaS 的话，它比较像是说欸、我全部的人都可以上来，
就是一个 solution 大家来用，
对对对，大家来用，所以实际上不行。
所以以你们的 business model、哦、就是我现在戴上这个万恶的创投的帽子
是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们 business model 目前还是比较偏向 case by case 的一个状况吗？
欸、它叫做 B2B 还是
B2B？
对 B2B、嗯、还没有到 B 到全部的 C， 所以它生态系还没有建好。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已经这个动作已经是 ready，
right, right. 对。那你们有所以回到刚刚就是说，什么样的 profile 的客户是会是你们想主打，或是说使用你们服务是最有效的？譬如说你就是所谓的法律界的嘛，和医疗界嘛，是这两个领域的从业人员是最适合使用你们的服务吗？
是我们我觉得法律界的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因为他们的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嗯，好，那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AI 的处理上面，资料的处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医疗当中，我觉得主要的是医生，嗯哼，然后再过来呢，还有生技方面的，嗯哼，比如说干细胞的一些生技的博士，嗯，或者是说基因检测的生技博士。或者是有一些譬如说细胞类的，他想要做一些细胞疗法的一些神经博士，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的客户，
让人回春的，
他们对使用起来而且都会非常的惊艳这样子。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所以在做这相关产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就可以考虑你们的服务了。那 你们帮他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欸、对啊，你们帮解决问题是什么？
我们举例来说，譬如说他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他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譬如我跟你可能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这 SaaS 平台很难设计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想到他用的他动作其实差不多就这些，比如他前面要资料处理，再过来他可能要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参数等等，然后让他最有效率化，比如他就是要做来分辨 分辨这个东西是或不是、或者是把它分类分群、再过来或者做预测这样子、比如像干细胞它做预测，譬如说我们知道干细胞是从这个脐带是最棒然后进来这样、那脐带到底什么样是好的脐带还是什么样是不好的脐带，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脐带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脐带长短跟它的良莠是都 很重要的变数，然后这个脐带呢它的被截取的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对，这个脐带呢是妈妈是剖腹产还是自然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对，也有差、所以这个脐带就很多上面很多的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去了解这样子。那再过来呢就是这个脐带呢如果从妈妈这边取得了以后送到实验室的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参数，
所以市面上是什么脐带血啦、干细胞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我们今天打破江湖迷思请 Michael 来分享到底这是真的还假有没有用，
当然是真的、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情是
因为他们是客户嘛，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我觉得对人类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脐带血或者是脐带这样子、我们真的都看到很多现在在、偶尔看报章杂志你都会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些疾病没办法去他要经过一次二次三次的一些诊治啊诊疗等等然后非常辛苦对不对，但是他可以透过一些脐带所产生出来的干细胞、让他自己的免疫重新再调整、
自体免疫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治疗
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新时代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疗法、虽然我们先不论它的价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的贡献这样子、对、那至于该怎么去使用当然还是医生还是最重要的一个把关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这样子，
没错，就是辅助了，
辅助辅助辅助，对，
哇，今天这个非常开心请到 Michael 学到很多东西了，尤其是在 AI 协助这个很多怎么讲，这个是很高知识含量可是中间有很多冗长和复杂但是又 routine的无聊的一些 process，
对，
那就非常适合 AI 去处理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
我希望我讲这一段话之后 ，AI 统治人类的时候 ，AI 不要听到，不然他说：“干 TK， 你讲我这个专门只会做冗长复杂的单纯性。”Sorry，AI God，Sorry 。没有，但是开玩笑，就是说，这个 AI 现在在提升效率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非常非常大了。
对，
而且在很多产业，像你刚刚讲，我其实也是几年前才开始接触到所谓这种所谓干细胞，还有自己我有小孩嘛，對
對對，
就会在思考脐带血啊这些东西，那时候才开始研究，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好，其实姑且不论有没有效果，因为我本身是还没有体验到这样，但很多医生的这个建议啦，还有什么的，还有包括房间资料什么的，就是看起来也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个医学的，
是的，是的，
蛮值得期待这个期待，
有是是是是是，
哇，双压。
是是是，你这个非常有梗，非常有梗，这是语言学的高材生才有办法做得出来的事情。对，这个叫做押尾韵哈，
押
尾韵，对，
是哦，
双关语嘛，
对，
我们叫双
关
语，
对 对,
對,
是, 是, 是,
對, 對, 對
是是是，我其实下班后都会去那个 stand up comedy 去讲脱口秀。
真的吗？这是开玩笑的还是梗？哇，我说这个脱口秀的是非常棒的，你只要学它，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学教材。
是啊，是啊，
真的是非常好的语言学教材。
AI 把网络上 YouTube 说脱口秀影片全部看完一遍，它自己就会讲脱口秀了。
看起来现在不太可能，这样目前的 AI 还没办法那么厉害。对，但是我相信 ChatGPT 就是他们这个 OpenAI 这家公司，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学了非常大量、大量、大量，也只有美国可以做到这件事。是啦，对对对，非常庞大庞大的一个语言的这个系统，这样子、
对，这个 AI 发展真的是指日可待啦，这个是应用场景非常多，然后也开心看到 Michael
的
公司在 focus 在这个医疗这一块，然后相信可以对人类带来很多帮助啦，
是
的，
是
的，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这个也是在从事 AI 相关的，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都在录 AI 的、
都在录 AI 吗、
因为现在太多人在你知道试着发掘 AI 的应用，这样子有什么建议在这一块？
我觉得不同的 AI 嘛，不同的 AI 属性的公司它总是有不同的定位， 那我觉得自己要找到这个最佳的位置。嗯，那这个最佳位置不管是您刚刚讲万恶的 business model 也好，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之道也好，但是我总是觉得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
对，没错，各位，你之所以创业不成功，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你选错了爸爸。
对啊，选错
叫你们家长好好选，
选错赛道也啊，选错赛道也是。
哦，你说赛道，选错赛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是讲选错父母亲，不好意思。哦，
选错赛道，我觉得是一个最可惜的事情。对，好的技术用在不同的赛道，那我们自己在很庆幸，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叫做一直转嘛，
Pivot,
我们
对 Pivot, 对，
那这个过程我们一直在转。所以在赛道当中，我们最后扫到一个赛道，它可能前面头部企业或者是很知名的那种巨兽企业并不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才有机会走出来一小段路，但是还不见得能够走出去，但是看起来现在走到海外被接受程度是高的，比如像日本啊、新加坡啊、东协啊、泰国啊、美国，看起来都接受度高的，而且他们没有主要的一个太大的巨兽在卡在那个赛道上。嗯
哼，这相当
重要，我们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也是我们好像有点机会的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因为 VC 很喜欢问，就说啊，这 Google 来做怎么办啊，这个 Facebook 来做怎么办，就如果已经有个巨兽卡在前面，机会真的是就比较小。
对，我们很担心他进到我们赛道来这样子。对，但是他进来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是合作伙伴。
没错，
我们内部有一个讲法叫做 Everything can be negotiated、然后 Everyone can be collaborated with, 这样都可以把它合，每个人都可以合作，每一个事情都可以被
没错，
协商协调，
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的想法。
哇塞，最后用心灵鸡汤的方式来做 ending， 真的超棒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Michael 来分享很多创业的故事，还有 AI 的应用。
谢谢，
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五颗星。然后有什么想对 Michael 讲的啦，或者想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都可以留言。啊，如果是这个批评的话，我一概都不会理会。啊，如果是好正品的话，我就会转发。Podcast 界就是这么的活在自己的小圈圈。
是的，是的，是的。
好，再次谢谢 Michael。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